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你的教导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为我的余生指明了方向。谢谢你安德烈，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四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是我讲财务管理的倒数第二天，这个系列教导比较简短，这本书会更为详细。由于我的日程安排，我要出差大约一个月的时间，所以这是一个缩减版的一个教导。如果你想要它的全部内容，我可以把这本书作为免费的礼物送给你们。如果你想要奉献，那也很棒。我只是想把这个教导传达给你。我知道，的确有很多人对传道人在财务上的教导持怀疑的态度。人们认为这只是他们骗你钱的诡计罢了。因此，我要把它免费送出，这样人们就不会说我是在骗钱。明天将是我在电视节目中提供这份礼物的最后一天。我鼓励你利用好这个机会打进电话来。现在我们的电话中心是每周七天，每天24小时都开放，这真的会祝福到你。我已经讲了太多内容，没有办法再回顾，但我着重强调了管理，这意味着你不应该把你的钱和资产看作是你自己的，而是应该把拥有的一切都看作是从神领受的。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说，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当然，你可以把它应用在许多不同的层面，也可以把它应用在你的财务上。是真的，你得到的一切都是神的恩赐，是神给了你健康、才能，一切都是神给你的。那你为什么还表现得仿佛都是你自己的一样呢？我们需要认识到，神是我们一切的源头，我们是他资源的管家。当你有了这种管家的心态，在开篇时我引用过一节经文，我记得是在路加福音16章12节，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若你没有成为忠心的管家，没有管家的心态，并说，神啊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你想让我用它做什么？如果你还未到这一步，这恰恰是阻碍神真正的超自然财富流向你的原因。因为神不能把财务托付给你，你只能用在你自己的身上。神想要祝福你，好让你成为祝福，出自创世纪12章12节。所以当你具有管家的态度，就会在生命中释放神超自然的大能。我想翻到哥林多后书第9章与你分享这一些经文。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我可以花很多时间，甚至一整集节目讲这节经文。我得快点往下讲，进入其他的内容。这节经文其实非常简单，若你想误解它，都必须有人帮忙才行。有些人想要获得增长，他们想要神把一切都给他，他们只撒种了一点点，却想要一场大丰收，不是那么一回事。如果你少种，就会少收；如果你多种，那么就会多收，这很简单。然而令人惊讶的是，有那么多人想要少种而多收。事情的原理不是这样的，你想要大丰收，你就得多种。接着下一节讲到，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我可以花上两三集节目来讲这节经文，因为在基督的肢体中有许多人的奉献是被逼迫的，他们恐吓你，强迫你，他们说奉献是债务。实际上，如果你得到了这本书，再说一次，我要把这本书免费的送给大家。如果你拿到了这本书，我在其中会讲到十一奉献。在旧约中，若你不十一奉献，那是抢夺属于神的。 会受到咒诅。而在新约中，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说，你已经从律法的咒诅中被救赎了。因此我不认为我们今天也是在同样的动机下奉献。耶稣使之改变了，他曾死去并且为我们受了咒诅，所以即使你没奉献十一，你也不在咒诅之下。但这是否意味着你不需要十一奉献了呢？实际上，十一奉献在律法颁布之前就有了。圣经首次提到十一是创世纪第十四章，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上十一，这发生在律法颁布前的430年，那时还没有设立十一奉献。因此我相信十一奉献是圣经的原则，而不仅仅是旧约的原则。我们不会像旧约强制执行的那样，在被迫和害怕惩罚下去十一奉献。我认为仍然应该奉献十一，但不是被强迫的，而是照心所酌定的奉献。参考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。因此这是按照个人的偏好。我认为如果旧约要求的是10%，哥林多后书第三节谈到我们在新约下拥有的是更大的，仿佛生与死的区别。既然我们拥有如此的之大，若在旧约时代人们奉献10%，我认为10%只是我们今天应该奉献的最低的限度。所以我太太和我的奉献远远超过了10%。我不是说你必须也这样做，但你需要照着你心中所酌定的去行。可若你无法乐意愿意去奉献10%，最好还是降低到5%或者是2%，因为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。如果你开始奉献并开始看到神超自然的供应，一旦你明白施比受更为有福，一旦你开始经历这些，我向你保证你将会更多的奉献。我认为最低是10%。这节经文还有许多可以讲，我想继续讲下一节，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的善事。我认为这就是圣经对于真正的兴盛的定义。有些人有大房子和大车子，他们的钱可能被套牢在股票里之类的，他们不能多行各样的善事，因为他们所有的资产都与某些东西捆绑在一起。圣经对于兴盛的定义并不是说你拥有多少物质，而是你是否能多行各样的善事。有些人可能有许多资产，但他们无法给予，因为他们都被套牢了，都不是流动性的资产。我认为真正的兴盛不是以你拥有多少来衡量的，而是由你给予多少来衡量的。之前我提到过我的一个朋友，他住的房子是20世纪60年代买的，他只花了$2500买下它，而且有700平方英尺。那个房子连室内管道都没有，后来他安装了室内管道，收拾得很好，他很喜欢。他不会把钱用在自己身上，他会奉献收入的90%。真是令人惊奇，我不清楚具体数字，他的收入来源是20处或30处房产出租的租金，他会奉献出很大一笔钱。我相信在神的眼里，他比那些住在百万豪宅里的人兴盛得多。你看，这并不是多数人衡量你有多兴盛的方式。这节经文说，神之所以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是要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的善事。这才是兴盛的目的，是为了让你能够给予。而有的人听了会说，若我那样做，若我直接就给予，我将一无所有。如果没有神应许说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流到你们的怀里，如果没有神在箴言所说的这个应许，有吝惜过度的反制穷乏，慷慨给予的则带来兴盛和祝福。箴言第三节中也谈到，你要以财物尊荣耶和华。箴言3章10节，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若没有神给予这一切的应许说，在你给予时他会祝福你，
那么对于你来说，直接开始给予确实会导致贫穷。但若既然有这样一位神，如此设立他的国度，他把种子赐给撒种的人，他把钱赐给给予者，因着神已经这样应许了，你的给予不会导致贫穷，而是会带来兴盛。反之亦然，当你把所有东西都囤积起来，就会导致贫穷。你也可以在神以外得到兴盛。我能说几个亿万富翁的名字，他们以极不敬虔的方式得到了富足。他们去国外做空股市，使之崩盘，然后再买进股票。当价格涨回来时，他们是在从人们身上去榨取金钱。有些人偷东西，参加黑手党。你的确可以在神以外赚到钱，但如果你想要神的兴盛流经你，在神的国度要升高就要谦卑，要增将的方法是给予而非囤积。除非改变你的心态，否则便不会看到有这样的丰盛。神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充足，能多行各样的善事。就在这周，我们公布了一项10年计划，扩大圣经学院，使其具备普通大学都有的设施。这是一项宏大的工程。本节目的观众可能已经看过了，如果你没有看过，可以去我们的网站观看周二的影片存档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我多希望我也能够成为其中的一份子。我愿意训练人们，我想帮助人们成为能改变这个国家的末世第三次大觉醒的一部分。你想这么做，但是你没有钱，那么根据这段经文，我不认为你是兴盛的。兴盛并不在于你的房子如何，车有多大，有什么珠宝。若你无法给予，无法多行各样的善事，那么你不是兴盛的。我不在乎你的底线是什么，或是在纸质文件上看起来如何。在神的国度里，兴盛由你给出多少来衡量，而不是你保留了多少来衡量。这是一个强烈的声明。哥林多后书9:10，那赐种给撒种的，赐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。嗨，这真是太棒了。有人会问，有什么好棒的呢？圣经说，神把种子赐给撒种的。保罗是在用种子为给予举例子，这真是极好的对比。因为当你在地里撒一个种子，种子不会一直只有一粒，它会生长并倍增。根据马可福音4章，你将得到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这样的收获。当你撒种，种子会倍增；当你给予时也是一样的。当你给予时，那笔钱不会离开你的生命，它会进入到你的未来，在那里生长并倍增，而每一波收获都将回到你的身上。因此，这是一个极好的对比。保罗再次说，他把种子赐给撒种的人。你也可以这样说，神把钱赐给给予者，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。神把钱赐给给予者。让我这样说吧，如果你缺钱，你在神的眼中并不是一个撒种的人。神爱你，神想要照顾你，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所以神爱你，你知道神会帮你活下去的。但如果你想成功，如果你真的想兴盛，如果你想看到超自然的祝福和神的供应流经你，你得开始做个撒种的人。很多人都想要钱，但他们想要钱是为了花在自己的身上，这实际上阻碍了神的流动。神把种子赐给撒种的人。如果你缺少种子，你在神的眼中并不是一个撒种的人，他看见你是一个索取者，一个食客。
你知道吗？撒种的人也需要吃东西。因此，当神祝福你时，他永远不会只给你刚好足够的，让你可以给予，然后任凭你挣扎。不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圣经说，神把种子赐给撒种的，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。因此，神永远不会只给你刚好足够去给予的，然后任凭你挣扎着度日。不，他会一直照顾你，一只手接受，一只手给予。随着金钱的流经，你会拥有更多的钱，最终你意外拥有的会比你从前想办法赚钱的还要多。
我举过很多次这个例子。我有个朋友丹斯塔伯姆，他在佛罗里达州当牧师，连续很多年我都会去他的教会。在他们的教会只有300到400人时，我去了他的教会。在那期间，我们正在改造科罗拉多州的一栋建筑，我需要花320万美元来改造它，并且主告诉我要无债务的完成。于是我向合伙人们宣传了该项目。丹斯塔伯姆牧师知道了这个事情。周日早晨我来到他的教会，他站起来说，我为此祷告了。神告诉他，他的教会这个最多只有300到400人的教会，在周日到周三这几天的聚会中应该会给我50000美元。这是一笔很大数额的奉献，尤其是在大概20多年前，那可是一大笔钱。并且我知道很多人都在想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于是丹为此祷告，神告诉他有50个人应该会奉献1000美元。他也使用了我正在讲的经文，神会把种子赐给撒种的人。他说，你现在可能没有1000美元，但神说他要把种子给愿意撒种的人。周日早上他站起来说，如果神在这周给了你1000美元，你们中有多少人愿意撒种在安德烈的建筑项目中呢？举起手的人不到50个，但还是有几个人举手说他们愿意。接着丹和他们一起祷告，相信神会赐给他们用来撒种的种子。结果从周日早上的聚会开始，到了周日的晚上，我们就已经有2-3个人得到了超自然的金钱的供应。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只是刚好得到1000美元，他们都得到了1500美元或是2000美元。正如这节经文说的，神不会只给你用来撒种的种子，他也会给你粮食作为食物。于是在周日晚上，人们站起来做见证，神是如何赐给他们用来撒种的种子。嘿，当人们看见了，他们心想，我也要这样做。我们有了更多的人自愿这样做。周一晚上来了一对夫妇，他们的银行账户里有钱，他们相信神会给他们额外的钱来撒种，但与其等待，他们决定直接从储蓄账户中开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。在丈夫上班前，他们就写好了，并且为他祷告，打算在周一晚上去教会时把它放到奉献里。当他周一去上班，他的老板叫他来，并对他说，我们正在裁员，你的整个部门都被裁掉了，因此你被解雇了，你们整个部门都被解雇了。他接着说，因为我们非常喜欢你的工作价值和职业道德，我们想让你留下来，所以我们要给你升职，让你做经理。于是这个人每个月的薪水涨了4000美元。那晚去教会时，他讲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，神如何给他撒种的种子。突然间所有的人都举起手说，嘿，我也想加入。我忘了确切金额，最终他们给我们的钱超过了50000美元，我记得是54000美元。每一个奉献1000美元，并说若神把种子给撒种的，我愿意奉献的人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了超自然的资金供应。因为神会把种子赐给愿意撒种的人。有些观众听了会想，天哪，我也想要。因为你满脑子想的都是，我想撒种，这样就能够得到更多的钱，做更多的事。这仍然是索取者的态度。再说一次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让你明白，但不感觉到我在定罪你。
但是有很多人奉献的唯一理由只是因着他相信会有回报。因此当这样的人听到我做这个见证说，天哪，我也想加入，我也很想月薪涨$4,000，这仍然是索取者的态度，不是撒种者的态度。当你有这样的态度，神啊，我想要兴盛，这样我就能够给予。同时你也知道，当你给人的时候就必有给你的。我不是说你要拒绝你的回报，或是说不去相信会有回报，但你相信给予会有回报的唯一原因是神的应许。而你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加兴盛，让自己成为更大的给予者。重点在于给予，而不是接受。你接受是因为你知道要成为给予者。接受的重点是在于给予。当你把心摆正，并说，神啊，我想要兴盛，我知道当我兴盛时，是的，你会照顾我，是的，我会拥有一些东西。但我想要兴盛的真正原因是我想成为人们的祝福，我想去触动人们的生命。若你的心是真诚的，其实神知道你的心。撒母耳记16:7，人是看外貌的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也许你说着正确的话语，也许你正在给予，但是若你的心不正确，神是知道的，这会阻碍神的流动。如果钱会毁了你，神不会给你钱。提摩太前书6说，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入迷惑和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灭亡当中。因此若你的心不正确，钱会毁了你，而神知道你的心。若你的心不正确，神不会让钱流向你，因为那只是会放大错误的心，只会引发问题。然而神知道你的心，若你的心是正确的，若你能够成为撒种者，而不再是索取者和食客，神会把钱赐给你，神赐给种子给撒种的人。如果你正在听，如果圣灵赐给你悟性，并且你正在接受这个教导，你的态度应该是，神啊，不要再找了，我想成为给予者，我想成为能够撒种的人，我想为了给予而活，而不是为了活着而给予，我想为了能奉献而活，我想成为其他的人的祝福，我想要兴盛，凡事充足，能多行各样的善事，让福音传出去，这样我就能够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对我们的学生说，如果你蒙福，神照顾了你，你为什么不替别人交学费呢？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这简直是异想天开，为什么我要为别人做事呢？如果你需要一辆车，为什么不去帮别人买辆车呢？你看，大多数人会想，那我呢？我得先照顾好自己。这并不是先寻求神的国，你应该先寻求神的国，去帮别人买辆车，去帮别人交学费。若你拥有的不够满足你的需求，那它就会变成种子，撒在它将要生长的之地，它会倍增，神会令你超自然的财富流向你。明天将是最后一天，免费提供《财务管理》这本书。这本书有170页，我们要把它作为免费的礼物送给你。我鼓励你们前去获取，我们不仅有英语版本，还有西班牙语版本，还有2张 DVD， 里面有人们的见证的故事。请听我们的播音员为你们介绍这些，请今天就打进电话领取这些资料。